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非常高兴和亲爱的朋友在空中相聚。根据研究指出呢，健康长寿的根本除了饮食跟运动哦，占了 50%， 另外 50% 的重要因素是取决于心理的平衡。诶，心理的平衡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心理的平衡啊，是在于对生命抱持盼望和目标，人际关系是不是和睦，并且我们是不是在关系里面享受付出，也在过程当中呢得到成就感跟满足感。如果我们常常觉得不快乐，而且呢是不明原因的不快乐，那有很大的可能是我们的心理平衡已经出现问题咯。怎么让自己的心灵快乐起来呢？让英如在云彩飞扬当中跟你分享一个好故事，透过一个真实发生的好故事，让我们找回生活当中的盼望和力量。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王大伟传道的生命故事，他现在是板桥福州浸信会的传道人。从小因为家庭环境不好，造成王大伟压抑又孤僻的性格，脸上几乎没有笑容，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个性孤僻也让他不擅长也不喜欢跟人相处。不过在读专科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位基督徒老师分享信耶稣生命改变的见证，王大伟决定来认识这位耶稣。他也开始去教会参加团契、主日崇拜，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生命逐渐改变，一改过去孤僻、不喜欢笑、不喜欢跟人相处，他渐渐变得喜欢关怀人、帮助人，脸上也有了笑容。当他一再的享受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就越来越渴望更多传福音，甚至呢，他接受了传道人的呼召。不过他心里虽然愿意，却软弱了，因为看见牧师传道人的工作这么吃紧繁重，害怕自己的生命不够成熟，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重责大任，再加上呢，工作上带来好多的成就感，他渐渐地把这一份呼召抛到脑后，全心地投入工作。慈爱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美好的计划。就在上帝奇妙的带领下，王大伟的妻子惠美为他祷告了20年。王大伟是怎么样走上传道人的路呢？他在监狱当中关怀受刑人的这份工作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在音乐之后，就让我们来分享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我们再次邀请到王大伟传道。大伟哥，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王大伟。
是，大伟哥现在担任板桥福州浸信会的传道人。您会成为传道人，其实跟您的妻子有非常大的关系，是不是呢，大伟哥？
没错，没错。
是，您的妻子为你祷告20年哦。
嗯，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惭愧啊。我觉得好像都是自己在做决定，其实不然哦。其实在背后真的神在带领。
那今天云彩飞扬呢，音如也为你邀请到了这位很特别的来宾，他就是为大伟哥在他的背后祷告20年的妻子，欢迎惠美姐。
大家好，我叫惠美。
是，可不可以请惠美姐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其实是从小是在那个花莲长大，是在天主教的家庭长大，然后我的爸爸很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是我妈妈抚养我们6个小孩长大。那我妈妈教导我们在品格的部分是非常严格，然后很多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都要祷告。在我这一路上就是成长的历程里面，一路上所碰到的事情我都会透过祷告，对，所以一直到我现在的生活一直是持续的。
祷告对你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平常不是说好像就是念念有词啊，跟空气讲话，你知道说遇到问题的时候，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是要来跟上帝祷告。
对，
那您说您成长在天主教的家庭里面，虽然母亲这样教导你要祷告，可是那时候还不是很了解这个信仰，不是很认识上帝，那是在什么时候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呢？
国中2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姐姐的一份礼物，然后里面塞的是圣经，然后福音桥，然后因此我就在那个时候自己在做就是说决志祷告，然后我相信这一位神。然后因为我是在天主教的家庭长大，所以我的妈妈一直不让我们进到基督教，我的姐姐是第一个我们家信主的，她要把我拉到基督教去，我妈妈坚持说不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督教3个字，我们就会很想进去，可是因为妈妈的交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一直到我们毕业了，从花莲到台北，我第一个教会就是板桥浸信会。
哦，是，对，所以也是去到那边聚会才认识了王大伟传道。
对， 对，然后在那边受洗。
那刚才惠美师母你有提到说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母亲的阻止，所以没有办法去到教会，可是当时因为你们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然后里面有福音桥，有带领你们决志的祷告文，然后一本圣经，所以你们就自己祷告了。
对，其实应该是说那个礼物是我姐姐给我的圣诞节的礼物，她把圣诞节的礼物寄给我的时候，她跟我讲说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然后叫我去看，看完了以后呢，我就自己做一个决志祷告这样。然后因为我在跟我姐姐通电话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讲说你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决志祷告，说我愿意相信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然后就让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进到基督的里面了，
是，
就很自然的就觉得是说我好像进到基督的里面了。然后所以当我从花莲到北部进到基督教的教会的时候，我也很自然的。
那惠美师母，你说你从小是在花莲长大的嘛，所以你是道道地地的台湾原住民。
对，我是阿美。
您的阿美族的这个名字要怎么念呢？
祖逆
啊？什么？可不可以再念一次？
祖逆。
祖逆。
对，
这什么意思啊？
祖逆哦，没有研究耶。
真的吗？
对，我觉得是长辈取的名字一定有他自己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也觉得说每一个名字都带有上帝的祝福。对，
后来你从花莲到台北去，然后到了板桥福州浸信会在那边聚会。那从花莲到台北，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环境很大的改变呢，会不会不太能适应台北的生活？
刚开始不适应，对，
我也觉得台北人都好匆忙哦。
对，就是那个压力压着你，没有，就是很不舒服，刚开始是真这样子是没有错。
那师母从花莲到台北啊，这个生活转折是很大，等于就是离乡背景。
对，
您当时候是怎么样去到教会的？
因为我的姐姐住在教会，刚开始我们是住在教会，后来我真的来到教会的时候，已经是板桥浸信会已经是改建了，有宿舍在里面，所以我住的地方是女生的宿舍，板桥浸信会供应给外乡或者是学生住在里面的，所以我是住在那个里面。
哦，
所以我的宿舍在那边，我工作的地方是在地下室。 所以就很紧。
那当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决定想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啊？
因为我在乡下没有办法受洗，我妈妈一定拦阻我，所以我在受洗之前其实我也很就是说很紧张，因为我妈妈不允许我们受洗，因为我亲眼听到也亲眼看到我妈妈骂我的姐姐受洗，是非常的可以找一个地洞来钻了，所以我就很紧张说啊，万一我受洗了我妈妈会不会这样子骂我。在我受洗之前我就先跟主耶稣讲说，如果你要我受洗我很愿意，但是请你先把我妈妈那一边安顿好，不要让她知道我受洗以后就又噼里啪啦骂了这样子。所以我在受洗之前我就先做这个祷告，我真的受洗以后，因为我期待受洗很久了，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在花莲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受洗，我好不容易可以受洗了，我就觉得说我会把握那个机会。我受洗以后我才跟我妈讲说，妈妈我受洗了。本来我非常紧张的那一种心情，我妈妈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哦，受洗了，好吧，那受洗就受洗了。那我就很高兴，我就心里想说我的下场竟然没有像我姐姐这样子的这么的难堪，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高兴的。
是母亲很平静安稳的接受了耶。
对，
哇，對，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耶稣真的是垂听人祷告的神。
对，
是。那刚才师母你说从小你就很渴望受洗，但是因为被妈妈拦阻，但是为什么会这么渴望受洗呢？
因为我自己看过圣经，那我觉得那个圣经讲的每一句话都很扎我的心。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一段，就是应该这样讲，我在国中从出生一直到国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毕业了，我的妈妈他们都不在，都在外地工作，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家。其实我们那边很多小孩子都是这样，大人都不在，都是小孩在家，然后不然就是有妈妈，不然就是有爸爸，就是这样。我呢是不一样，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人养六个小孩，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人在家。那时候的课也很重，就是马上就要第二次夜考了，偏偏我发生了一场就是鬼压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我马上就要进入到夜考，正在忙的看书的阶段没有办法看书，然后甚至于考试的时候明明这是成绩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因为鬼压床这一个事件让我整个成绩就落后了。然后那一个姐姐的礼物在那个时候，就是圣诞节那个时候，也是我最难受最艰辛的时候就来了，然后里面装的就是那一些圣经，然后那一些就是福音桥，很多很多的故事书就在那个里面。我姐姐就跟我讲说，你看完那一本圣经，因为我没有办法睡觉，我晚上没有办法睡觉，那既然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拿圣经来看。
当时候几乎天天都发生鬼压床的情况。
对几乎
是邪灵来压制你，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
对，
那自然就没有一个好的精神跟体力在课业上面来冲刺嘛。
对，所以当我姐 这一箱礼物来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用短短的一个礼拜把整本圣经看完，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然后你说要上课也没办法上课，因为你的心情啊，你的精神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所以短短那一个礼拜我就把整本圣经看完。然后我就跟主耶稣说，如果你是那一位神可以救人脱离整个邪恶，那我就相信你。真的那一天晚上他让我脱离压床的世界，
所以那个邪灵就再也不能来困扰你搅扰你了。
对，所以就那一天晚上我就觉得说，哎，睡觉真好，就是有好的睡眠真好，躺下去一直到天亮，然后五点就自动就醒来了。我第二天晚上我还是继续跟耶稣讲说，主耶稣，如果你是那一位神，如果你让我持续这样睡，那我就相信你。就真的一个礼拜我就这样一直祷告一个礼拜，我就觉得诶，真的这一位神是真的，所以我就期待我能够进入到他的名下，我能够受洗进入到他的名下。
终于在教会里面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对，
然后又遇到了一位基督徒弟兄。
对，
是，然后两位就共结连理了。那之前听大伟哥分享到说，其实在你们结婚的那段时间他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忙碌，您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工作忙碌呢？ 而且好像那时候你们又很快就怀孕了，然后要面对小孩子。
他真的他的工作非常的忙碌，那我没有办法帮他，我只能在他的背后为他守望，因为小孩真的都还很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心思在其他的事情上，但是让我真正就是说有那一种帮助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信仰，其实先生不在旁边是非常非常的孤单跟空虚，因为先生都在忙于事业，忙于工作，忙于赚钱，为了一个家。可是在一个太太来讲，就是说她忙于家庭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背后支持她，就会觉得很空虚。但是还好的就是我有那个信仰，我有信仰的依靠，让我这样子很快的就走出那一种空虚感。对，
是是。大伟哥有谈到说，其实他后来会成为传道人跟您有非常大的关系。他说您为他在背后默默祷告20年呢，可不可以谈一谈祷告的这个心路历程啊？
这20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挫折。对，那我从我们订婚一直到他进到神学院这20年，我原本的想法很单纯，我本来是想说，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感动是，那时候是宣教历程，就是宣教这一个部分开始启发，那我就觉得宣教真的有那个需要。然后我又看到大陆寻奇在播一些偏乡的，他们需要福音，那时候我在看大陆寻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些人真的需要福音，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想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可是我先生他是很忙碌的，
先生那时候在当空中飞人，
对，那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可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说，先生是头，那个头我就心里想说，我必须要跟头讲啊，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啊，万一我的先生不愿意呢？可是我就觉得是说，如果我真的要做这一个部分，必须我的头先做。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单纯的想法说，我就先为他祷告。
订婚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跟盼望嘞，
因为那时候是本身是我自己想要，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先让我的头先做，他必须先起来，他必须先做我的头，就是在整个服事的起头，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就心里想说，既然他是我的头，那我就先为他祷告，我希望他成为我在整个服事领域里面的起先。我就心里想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必须进入到神学院去受装备。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挫折，祷告10年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去读神学院啊？那是不可能的，
他这样回答你。
对对，所以那你知道那个挫折感哦。然后每次他跟我讲说那是不可能的时候，我就说主耶稣啊，好，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10年前，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监狱的服事，然后我就跟主耶稣讲说，原来你的心意就是这样，然后原来是夫妻是一体的，所以在整个服事的合场里面应该是一起做的，所以我并没有放弃为他祷告这一件事情，因为我在监狱里面看到监狱的需要，我更积极的为他祷告，然后在医院里面又看到医院的需要，我更积极的为他祷告，一直到我们回华联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教会没有牧者，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是很心酸，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上帝啊，你看你的教会都没有牧者怎么办？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还没有看见这一块？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从花莲上来，我就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我真的请你差派一个天使，狠狠的跟他说，请他到神学院去读。然后隔了没有多久，大概隔了一个礼拜，5天一个礼拜，然后牧师陈正修牧师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就讲了一堆，就跟他讲说，哎，你为什么还没有读啊，然后就讲了一堆以后， 其实我在旁边我就说，主啊，谢谢你，这个天使终于打来了。对，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就是牧师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慢慢的也醒悟过来，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好像有这么需要。因为真的不管在监狱、在教会、在医院，其实真的很需要更多的传道人的投入。
是，刚才听惠美师母分享到这一路的过程，二十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在祷告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的挫折，但我觉得惠美师母，你对于丈夫的渴望跟一般的妻子很不一样。可能一般的妻子会为丈夫祷告，神啊，帮助他，让他发财吧，工作上升迁吧，或是让他的可能身份地位提高吧，生活环境顺利吧。可是你却是祷告说，神啊，让我们都成为宣教士吧。这个祷告非常的不一样，但是神真的就在这个二十年当中一点一滴的带领你们夫妻后来进到了监狱里面来服侍。大伟哥，听到惠美师母在分享这二十年他祷告的经历哦，我知道其实您在更早之前也有去读神学院，但是后来中断了，没有真的把它全部的读完。但那时候会去读神学院好像也是跟妻子有很大的关系。
也是因为我太太了，因为我会娶她，然后我会跟她结婚，其实是有一件事情吸引我。我觉得她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的，是她跟上帝很靠近。很靠近。
怎么说呢？
因为她常常会跟我分享啊，她说上帝会叫她起床。主耶稣会叫他起床，我说奇怪，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在我生命中发现过。也许是我太迟钝了，但是我觉得在我是几乎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啦。上帝会跟他说话，我就觉得很奇妙。我信耶稣也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感受？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他身上我知道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必要更多的去知道圣经里面启示的东西。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进到先去华神上延伸制，然后先从一个等于是一种知识性的寻求开始，先知道到底信仰里面更深的东西是什么，不要只是在表面那种感觉，就是进去里面。所以我开始接触神学是在华神。
可是那时候您的工作还是很忙碌啊，
对，
然后晚上又要去上这个延伸制的神学院的课程，会不会觉得两头蜡烛烧啊？
会。那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嘛，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离家里有一点远，当然这个是我自己也有一些懒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好吧，那就暂时先休息吧，中断了这样。
是是，当时候还没有打中切身的那个需求哈。当时候大伟哥，您的工作这么样的忙碌，有没有去思考过说，到底这个忙碌工作的生活，它带给你什么样的体会？
我的工作形态比较特别，然后就是我当时候就是会跑中国大陆，然后就是把台湾的一些就是我知道的我领域里面的一些技术性的东西，然后去教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在很多公司就担任技术跟行销这两方面都有涉略啊。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就是只要是人都会有私心，很多台湾的老板他们去到那边其实是为了发展他们的事业版图，那他们也希望他请的人能够按着他的意思去那个地方。我后面有一个老板他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大伟啊，其实男儿志在四方啊，男儿志在四方。他说你到了这个地方啊，就不要再想台湾的事情了啊，就是在这边就是重新开始重新发展，反正这边什么都有，那你也不用担心了，那台湾的那边事情你就不要去想了。其实这个话我也不是一个傻瓜，我听起来我当然知道里面其中的一些隐藏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是一个蛮注重家庭生活的人，我也比较顾虑家庭这个部分，所以我当时候就拒绝了他，我拒绝了他三次。但你知道老板有面子啊，那已经邀请你三次，你三次的拒绝，你不识相，就是在他来讲不是觉得你这个人不识相吗？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不识相，因为我看中我的家庭， 所以我就拒绝他，拒绝他以后我知道下场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被遣回台湾，遣回台湾以后就是之前，所以我心里面就跟神之间就重新开始去建立一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在人身上找不到安全感，我是没有资金，但是我必须依靠一个企业，跟这个企业一起共同打拼，企业就是企业，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企业都不好，而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神透过这个环境，透过这个企业告诉我，其实在人的身上找不到安全感，我只能在神的身上找到安全感，所以我回头我就跟神求了，我跟神求那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回想，我就跟神有一些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也哭着跟神说，我这一生我起起伏伏，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追求了很多事情，难道你为什么不赐福给你的孩子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直跟神去 argue 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神就是在这种状况里面就开始回答我一些问题，陆陆续续回答我一些问题。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的祷告里面，在我的祷告里面，上帝给我一个选择权，那个选择权就是你要这个世界的人成为你的老板，还是我成为你的老板。我觉得在我的祷告里面，这个也许也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不是你的幻听啊？其实不是，是我真实的感受到有一个选择在我心里面，就是这个选择你要怎么选择。那我心里想说，如果你是一个丰盛的神，是我所读到的，所听到的，别人见证的，那我当然选择上帝成为我的老板啊。可是我就跟神说，那你知道我一个月要多少收入吗？我希望，我期待，我问这句话，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像是白痴一样，上帝怎么会不知道我心里面想什么呢？但是我就是要很确切的让神知道，我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可是同样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进来了，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也从一个角度去看到，难道我不能给你更多吗？就从心里面的一种就是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开始很认真的在寻求。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就经历了一些比较深的故事，那就是从我回到花莲以后开始发生的。
是是，那么回到花莲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那时候是因为要照顾岳母的关系，所以你们就举家搬到了花莲，到了马太安长老教会，在那里聚会。
对，
然后您的生命开始又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
对，
开始人生好像就走了一条是跟你原先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道路了。
对，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待会要继续来分享王传道夫妇的生命故事。
心花是平安的一年， 爱的一年，余生余世我要赞美心跳到永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大伟哥，您刚才有谈到说，后来因为在工作当中面临的一些挫折，所以你开始去思考说，安全感不能建立在人的身上，不能建立在工作的成就感的上面。
对，
所以你开始的希望自己可以跟上帝建立更亲密的那个关系，所以你就开始向上帝来祷告。那当时候遇到了一个状况，就是因为要照顾岳母的关系，所以你们就全家搬到了花莲居住。您刚才说到了花莲居住之后，您的生命开始经历了一些翻转，是不是可以请你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花莲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如果我们平常纯粹去旅游，纯粹去休闲，到花莲真的是很不错。可是如果你要长期在花莲待下来，当然就要考虑你的收入，你的收入从哪里来。我那时候到了花莲以后，当然我们有一些很微薄的存款，这个微薄的存款当然就是可以度过几个月的时间。当然在花莲的开销不比台北这么多，但是仍然有它的必要开销。我去花莲之前，其实我仍然有一些负债，那些负债包含了信用卡的卡债，包含了房屋贷款，那当然还有包含我要抚养孩子，孩子要读书，那等等之类的。所以即便是我有一些微薄的存款到那边去，那我仍然需要有一份收入进来。就在那种矛盾点的过程里面，我开始有一些挣扎，我开始有一些挣扎，挣扎就是我如何在花莲立足，我如何在花莲生存。对有钱人来讲这不是问题，但是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富有，在金钱上那么丰裕的，所以我必须去思想，我必须要有一些工作，所以我就尝试着去找一些工作，应征一些工作，就发现几乎没有我适合的。我所谓没有我适合，就是说我原本所做的工作形态在这边几乎没有，要有跟我的原本的工作的专业有关的几乎在北部。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在花莲我到底要找什么。所以我想了很多，想了很多，有时候想跟我太太商量说啊，我们去卖早餐等等等等之类，什么想法都有。但是后来都是无疾而终，就觉得说都不适合。不适合了以后又看见存款一点一点的没有了。有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就为了这个事情睡不着觉，就是翻来翻去翻来翻去，我就跪下来，心里很难过。就是那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就跪下来，我就跟神哭着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说你是我以前所认识的这位神，一直到现在我已经有这么多年几十年了，我听过很多人都听过你的声音，但是我真的坦白说我没有真的很认真听过你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讲话是什么样子，我好像知道你的意思又好像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主耶稣你可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走，在这样子的一个越来越难的状况之下我应该怎么做。我就跟神哭着这样子祷告，我说无论如何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我说因为我真的走不下去了，那我就跪下来，就是很认真的在跟神求的时候，我就发现神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我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就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以后，我发现神让我去看到我从小时候所做的事情，一直到我到花莲之前我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在神面前我就突然看到我做的那些我不是说好的，就是那些神不喜欢的。那我看到那些的时候，我就真的说主啊，那个真的是我曾经做过的，我真的没有在你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 我就一件一件一件的认罪，一件一件的认罪。我发现当我认完这个罪的时候，另外一件又来，当我认完那个罪，那另外一件又来，我觉得好像我就是根本就是在罪里面的人，我根本就不够格去跟神求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从那个里面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当我累的时候，我突然眼睛张开，我的床铺已经湿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说，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相信没有一个意思是你不允许的，但是我相信你有你的意思。你没有让我在中国大陆去做那些事情，或是得到那些高薪，或是那个高位。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我要做什么？所以那个选择权又出来了。那个选择权就是你要我成为你的老板，还是要世界的人成为你的老板？又来了。那我说好，我愿意你成为我的老板。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开始陆陆续续就开始给我一些有一些启示进来了。我说主，我要听你的声音，我要很清楚知道你跟我说话。我就跟神拼命求，我说我今天晚上，就是我那时候是我记得是十点以后开始，我就跪下来祷告。我那一天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了凌晨两点多，上帝不跟我说任何一句话。所以第二天我又继续，就是连续这样子两三个晚上，我就跟神求，我要听你讲话，清楚的告诉我要怎么做。结果上帝仍然不跟我讲话，可是上帝很特别，他给我四个字，那四个字叫做一粒麦子。我就心里想说，主啊，你跟我开玩笑。我说这一粒麦子这一句经文不是我们常常在念，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说就算我前面后面不会背，我前面也会背啊，我听也听过了，到底一粒麦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真的去读他，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面死了。后来我就发现，曾经我在伊甸基金会的时候，我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突然从在那个中间跳出来，他说死就死吧。我就发现其实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最大的问题是我跟随耶稣的时候，但是我害怕死亡。我跟随耶稣，什么叫做我害怕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啊，但是为什么我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不愿意放下，我不愿意放下我觉得我有的，我不愿意放下我认为我自己的安全感，我不愿意放下我认为我有把握的事情，我不愿意放下。我不要去抓一个我没有把握。什么叫做我没有把握呢？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神，我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真正的带领，所以我没有把握，所以我不想去抓那个我没有把握的。所以我的生命一直出现在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就是我以为有把握，一直拼命抓住。可是上帝要我放掉这种我所谓我有把握的东西，放掉。当我放掉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发现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愿意放掉，我愿意放掉。那么上帝仍然没有用打雷的声音，或是用一个老人的声音说，大卫，我来了。不是，完全上帝不是这么讲话的。就是给我这四个字，好，我就睡觉了。睡觉起来，事情就妙在这个地方。当我睡觉起来那个礼拜，我就连续一个礼拜，我发现那个四个字一粒麦子这四个字很像走马灯，在我的脑海里面这样转转转。怎么转呢？24小时不停的转，而且是一个礼拜连续的转。我说我快受不了了，我有一天的时间，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老婆，我就在那天祷告的时候，神给我四个字一粒麦子，可是这一粒麦子已经在我脑袋里面24小时不停的转，一个礼拜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他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去祷告，说主，你到底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们回到光复乡马太安教会长老教会的时候，那个主日我找了一位长老，我就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长老也告诉我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不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是伊利麦子基金会的主任。那我说啊，就跟这个也有关系了，
刚好有一粒麦子这四个字。
对，他说刚好有一粒麦子这四个字。他说他祷告会会来，祷告会你就来参加，他会来。我说好，那我就来。我从我住的地方，我岳母的地方是在花莲县丰滨乡和平桥，到了光复乡的长老教会其实是需要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晚上开车。那晚上开车那一段山路是很黑，还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公有的墓园，那是一个对一般人来讲是有一点挑战啊。当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就是像一般的祷告会啊，就进入教堂。那准备开始祷告的时候，那个长老就跟我介绍，他说：“大伟，你来，我帮你介绍那个主任。”那个主任就过来了。过来以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主任，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那一天才看到他的长相，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那个主任一看到我们夫妻笑一笑，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让我完全愣住。那个主任就说：“哦，原来就是你们。哦，原来就是你们。”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跟我讲这句话真的对我来讲是莫名其妙，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先不谈，等我们祷告会完了以后再谈。”祷告会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会完了，他说：“好，我来跟你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需要知道答案。”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陈振修，那个时候是传道，他说陈振修传道现在已经是牧师了，他说他本来是跟我就是这个主任在描述这件事情啊。他说陈振修传道他现在因为去到花莲市没有办法在光复乡，所以他希望把这个监狱的服侍的棒子交给这个主任。那个主任因为有跟他服侍配搭过，他就很乐意的就接下来。可是那个主任想到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单身的姊妹，他也不想直接去到花莲自强外役监狱。花莲自强外役监狱全部都是男生，他一个小不隆冬的一个姊妹，他觉得说他有很大的压力，他需要找一个弟兄一起陪伴。可是他跟神祷告完了之后，他后悔了，他说不行啊，我一个单身的姊妹来了一个弟兄，如果这个弟兄是单身的，万一两个走着走着走一起走久了，他也不想要有一些不能预期的事情发生啊。他也不行一个已婚的、一个已婚的又跟一个未婚的姊妹，他也不希望这样子啊。那他就跟神说主啊，我再重新祷告，我跟你求一对夫妻，我跟你求一对夫妻，那夫妻总是比较好一点嘛。哦，祷告完了，因为他是伊利麦子基金会的主任，所以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眼睛就张开，在他办公室里面正好有一对夫妻，那个是他们的员工，他就跟主耶稣说很高兴，主耶稣就是他们哦，他们这一对夫妻跟我一起去监狱服侍啊。结果神上帝很清楚很明确的告诉他一件事情，称呼那个主任的名字，他说不是这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我所要的这一对夫妻会来找你。他说我所选的这一对夫妻会来找你。这位主任在祷告会的时候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这一段故事，你知道我整个人就呆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还是半信半疑的，但是我觉得不会那么凑巧吧，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个完全不曾尝试过的福音工作，我对我们夫妻来讲不曾尝试过。但是就在那个同时，他就马上开始跟陈振修牧师联络，陈振修牧师联络上了以后，第二天速度好快，第二天陈振修牧师从花莲到光复，也把根生团契的黄明正牧师也找来，还有把马太安教会的两个牧者也都找来，然后在一个餐厅一起吃饭，同时介绍我们夫妻跟黄明正牧师认识，跟陈振修牧师认识，然后这样一谈开来，黄明正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样子好了，选时不如撞时，我们现在就去监狱， 我帮你们引荐自强外役监狱的这些人，然后顺便大概谈一下我们要怎么服侍。我们就当天就到监狱里面去了，就把这个事情谈开了，要这样做要这样做。我当天在监狱里面跟那些他们选出来的那些受刑人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收容人，就是谈了一下。从那一天开始，这个故事就一直持续，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跟我太太一起在监狱服侍，一直到如今，开始被神呼召出来。所以我觉得上帝很特别，上帝告诉我，让我选择，你要选择世界的人成为你的老板，还是上帝成为你的老板？那你在我心里想什么？主啊，我终于找到你要我做的，好像我真的有，不是一无是处，我好像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于是我就马上就答应我要接这个服侍。可是接这个服侍，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哦，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没有受过，除了华神上了一些课，但是我如何去跟监狱这些人传福音，或是分享，或是一些圣经上的真理呢？我就想到说，我会弹吉他，但是那个弹吉他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我虽然有一把吉他，我保养得很好，那把吉他跟了我也二三十年了。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把吉他拿出来重新擦亮，把我所知道的和弦重新再复习一下，一些简单的歌开始弹。那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那好，那我就弹吉他唱歌服侍你，那其他讲到的反正那么多牧师，就这些牧师吧。我心里就很高兴啊，然后就开始跟我太太就这么去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我的钱在哪里？虽然我选你做我的老板，我现在我要回问一下我的上帝老板，我一个月薪水是多少？这个是我真实的问题啊，这是我真实的问题啊。你知道上帝给我一个答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说好，又是这一句话。那么在我这个服侍里面，我就好，既然神这样告诉我，我就傻傻的做了哦。我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刚开始碰见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当时候黄明正牧师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弟兄，所以在花莲，那时候花莲的更生团聚的区会刚开始重新组合，他是希望有一个弟兄能够来这个地方跟监狱做一个窗口，比如说安排人进去服侍讲道这些的事情，就像现在的讲道是一样的。那在这个中间，我就发现我跟每一个牧者开始在确认的时候，刚开始都确认好了，等到真正要执行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牧师这么忙碌啊，我才真的发现牧师怎么这么忙啊。就我就用甲乙丙来称呼他们。甲牧师就告诉我说，诶，大伟，不好意思，我这个礼拜刚好有人安息啊，有人要出殡要安息，我必须去主持，所以这个礼拜我不能去讲道。我心里想说，好啊，甲牧师不来，那我找乙牧师啊。我就打电话给乙牧师，那乙牧师说，诶，大伟，不好意思，我这个礼拜也有事情，教会一个姊妹生病，我要去看她，我要去为他们祷告啊。我说找丙牧师总可以吧。然后丙牧师说，啊，大伟，不好意思，那一天谁谁谁。我说天哪，那我就跟神有点抱怨了，我就祷告，我说主，那这样子我要找谁？我就跟神一直呼求啊，我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结果主耶稣就是用一个笑脸看着我，所以我才想到为什么很多歌就是主耶稣用笑脸看着你，就是主耶稣用笑脸看着我。那主耶稣用笑脸看着我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别人都不行，难道你不行吗？
就是你了，你就去吧。
对，就是我了。所以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就这样子不小心就开始我的讲道服侍在监狱里面。
大伟哥，您说不小心的就开始这个传道，在监狱里面做传道，这个人会觉得是不小心，但殊不知呢，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让这些牧者们呢都很忙，就使用了你，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操练你，关怀很多的受刑人。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结束，希望你继续的来锁定云彩飞扬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非常感谢福州浸信会担任传道人的王大伟夫妇跟我们分享宝贵的生命故事。王大伟他决定放下自己的安全感，让上帝来做他的老板，成为他的供应者。他开始经历从前不曾经历的，原来上帝真的可以成为他人生的后盾，也成为家庭经济的来源，丰富的恩典呢不曾间断。亲爱的朋友，这听起来是不是真是不可思议啊？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真的可以过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清神、更有意义的生活。在圣经里面呢，写了好多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像是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的第三章第22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王大伟夫妇虽然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所想象的这么样的宽裕，好像没有大富大贵，可是呢，他们却一再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用。因为这份恩典太大了，所以他们全心的投入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对他们来说，没有其他的事情比让人听见福音还要更重要。不止在教会中的工作，他们也长期成为基督教根深团契的志工，从花莲到台北，在各大的监狱里面关怀各样的受刑人。这些受刑人曾经犯下吸毒或抢劫或是杀人等等的罪名，在世人眼中看为可怕或是被放弃。可是王大伟夫妇在关怀他们的过程中，却发觉自己学习更多。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里面，他们就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在监狱里面的工作，以及自己的学习成长还有体会。我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云彩飞扬，锁定王大伟夫妇的生命故事哦。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先取得了王大伟夫妇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们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基问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王大伟夫妇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基问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英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喜乐和平安，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归尘土，风 万片溪水和山林。